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
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今天晚上与各位研究的题目啊，是佛教的人本思想。我们首先要了解，佛陀是人成的，不是神，也不是仙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，只要你启发了你本有的佛性。但是启发本有的佛性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你也有佛性，释迦牟尼佛已成的佛也有佛性，性是一个没有两个，但是他的佛性啊启发了，我们的佛性啊还在蒙蔽。说我们为了启发各自的佛性，要做功德，要度众生，要孝顺父母，要恭敬三宝，这个是啊手段，这是启发你自性的佛性的手段，是方便，不是究竟。我们诵经也不是究竟啊，拜佛也不是究竟啊，做功德也不是究竟，但是你要用这些个方便的方法来启发了你自己的佛性。如果你自己的佛性启发了啊，那你就是佛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但是成佛以前呢，要做很多的功夫。佛不是专利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成的。释迦牟尼佛在没有出家以前呢，是国王的太子，叫悉达多太子。他看破了生老病死，而出家学道。王位不要，但是有人问呢，他也死了，他也老了，他也有生病啊。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佛教啊是修心，求心之不生，求心之不老，求心之没有病，求心之不死。这个身体呀、啊每个人都会坏，你就是啊，寿命活到84000岁，这个身体也会坏。说我们出家众啊，并不希望寿命长，而且也不怕死。但是你有了功夫就不怕，功夫不够啊，还是怕的。说道业未成，身先死啊。说我们求往生西方。求往生西方并不是去享受，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寿命长，无量寿，无量寿啊，就说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现在的一劫，我们过一劫呀、啊，等于他一天。这个一劫的时间太长了，叫劫波。我们人的寿命一年减一岁，一年减一岁啊，减到10岁，然后再一年增一岁，一年增一岁，增到84000岁。人的寿命长到84000岁，一增一减，这叫做一小劫。20个增减 是一个终结，四个终结是一大劫。这个寿命啊，没有办法算。如果我们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环境好，诸大菩萨为伴侣，没有这一些个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呀、没有这些事情，好修行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修行很难呢，社会波动我们不谈，佛教里边种种的邪说我们不谈，心里边定不下来是真的。所以我们求生西方啊，并不是消极的，是积极的。我们想到那里去啊，修行修好了，有了功夫了，有了定力了，然后再回到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讲了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是成佛，最高的目的不是成佛，最高的目的呀、是希望度众生，希望大家都好。那么你想度众生，要先开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没办法度；你没有智慧，可能被众生把你度走了。就是说，你要想度众生，他掉到水里去了，你要下去救他，你也要会水嘛。如果你不会水，他跳下去了，你跳下去度他，他也救不了，你也淹死了。所以是度众生，我们要先学种种的技能啊，禅定的功夫、念佛的功夫、拜佛诵经的功夫，这个都是方便，不能拿这个当作究竟。所以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。众生有多少病，佛陀有多少药。如果说我们打坐会昏沉，那你就拜佛；我要拜佛头痛，那你就是念佛；念佛好打妄想，你就诵经。就是说适合你的个性，适合你的本性，用一种方法，不要东摸西摸。我们出家做没有办法，无汤功课都要会啊。在家的居士做早晚课呀，只有一门深入，入一无望。不要一会儿念念咒啊，一会儿念念佛呀、一会儿念念经啊，忙得一塌糊涂啊，都没有得到什么利益。专门念一种，或者我专门念佛，或者我就专门持咒，或者我专门诵经。我可以介绍你们几部经啊，我们心经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我想大家都会念嘛。这是观音菩萨修行的法门。我常常讲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25个字啊，是心经的中心思想。那么至于下边的文字，都是解释这25个字的。如果我们念普门品，就是对凡夫现实的生活以及苦难的救济。从前有一个李敖啊，就是韩愈的学生，他当时啊当刺史，等于现在的省主席啊，去亲近药山禅师。他说：“请问大师啊，《普门品》里边有一句话，黑风把这个船呢、吹到罗刹鬼国里去了，这句话怎么讲？”这个药山禅师啊，很不客气，是好老小子。这个老小子是最不恭敬的话呀，你连这句话都不懂啊。这个李敖有点沉不住气，说：“你这个和尚，我很恭敬你，你怎么对我这么没有礼貌呢？称呼我老小子。”要发作，一发作以前呢，眼睛也红了，脸也红了。他说：“这个就是黑风吹到，把这个船呢吹到罗刹鬼国里去了。” 所以这个送普门品呢也好，念心经也好，要有引力，引力啊，不要有功高我慢。你比如说每一部经都有显密圆通，都有咒语，这个咒啊是杂密，不是后来这个唐朝三大寺这个咒专门是这个咒语。你比如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，这是心经的咒语，大家都会念吧。揭谛揭谛台湾话就是卡金卡金，这是快一点快一点。波罗揭谛，波罗就是到彼难，波罗蜜，从此难到彼难啊，快一点，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难去。波罗僧揭谛，这个僧是团体，四个人成为僧，四个人成为大众，哪一个去也是你去是我去的，我们大家一起去。波罗僧揭谛到彼难去干什么呢？菩提，证菩提，成正觉，娑婆诃，到这个时间呢才一切事啊毕竟究竟了。我想心经观音法门呢，在他的文字里边也好，在他咒语里边也好，意思啊都是一样。我们在大家普通认识大悲咒，大悲咒啊是解除你的疾病，你要有病啊念大悲咒，大悲咒每一句啊都是佛的名字，菩萨的名字，鬼王的名字。这个病啊有三种病，你像四大不调念大悲咒不行，四大不调你要请大夫啊，中医西医要看病了，或者是业障病，业障病你前生杀过人，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，如果你这个业障病总有一个鬼影重重的跟着你，那你就要是拜忏，替他忏悔，诵经念佛念咒啊，这个念经。如果是鬼神的病，着魔了，一天神经兮兮的，这鬼神的病里你就得念大悲咒，因为大悲咒里边每一句话都是鬼王，每一句话都是菩萨，每一句话都是佛，这个小鬼一听到，哎呀，你跟我们大王有来往啊，你认识我们大王啊，他就跑了。鬼神就是怕大悲咒，你要欠了债了，你念大悲咒不行，你鬼王你管不到，他欠我一条命没有还呢啊，那你就得给他忏悔。我昨天晚上讲的，希望他冤亲债主啊都超生。所以这个大悲咒对我们呢很有灵感，但是你要有所求，有所求，很虔诚的。从前有一个居士念大悲咒念得很灵，正在念的时候来一个金盔金甲呀，很高的一个这个神，他说你天天喊我的名字做什么，你求什么，把他吓得直发抖，身上直出冷汗，说不出话来。如果你要念大悲咒心里边有所准备，万一这个鬼王啊啊神灵啊来现身呢、啊、那你就得说明我要求什么求什么，就说要有所求。还有大智度论，我想大家也有念的了，大智度论就是从入世的历练圆满出世的理想，先入世后出世。有的念圆觉经的，这都是在佛教里边经常有讲的，也有念的。圆觉经里边讲知幻即离啊，你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，就要离开这个幻化，不做方便，马上就离，不必等， 不必等啊，离幻即觉，离开这个幻化就能够觉悟啊，也无见次，觉悟是突然间的，不是见次的。如果你要念楞严经啊，如果念楞严经啊，就是告诉你修心迷悟的关键。如果你要念楞伽经，那就是辨别邪正是非。如果你要念法华经呢，就是讲这个如来救世的悲心。无论念哪一部经，你要把这一部经的中心思想把它挖出来，要把它这个里边的道理啊印释出来。你针对这个道理随时起观，随时入观，这样子诵经才有用。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是平常人，我们是做平常的事情，我们是用平常的心学佛的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不要是乱圣。我稍稍有点境界了，我跟圣人一样了，那你把楞严经的50种阴谋看一看呢，那还差得很远呢。不过楞严经啊，约束我们的太多。如果你要是修禅定，不断贪嗔痴啊，自有增加你的贪嗔痴啊。说四种明慧啊，因杀道忘，这里边讲的很多了。那么我们认定我们是人，但我们不是神。我昨天讲了，学佛的千万不要装神弄鬼啊，装神弄鬼你企图什么？是不是为名利啊？是不是叫人恭敬你礼拜你啊？被人恭敬被人毁谤，这都是两支箭射在你的身上，你都要挡回去。有人恭敬你，说明前生我们结过缘，我恭敬过你，有缘吗？说有人毁谤你，说明我比你强，如果我不如你，你不会毁谤我。如果这样子想法呀，就心安理得了。做人学道很不容易，就是人心，人的心必须灭绝了不健全的这一点，然后才能够达到如来的境界。我的心跟佛的心是不二，虽然是不二，中间有点隔阂，迷雾不谈啊，中间还差3个字，贪嗔痴。佛的心跟我们的心是不二的，但是我们的心里边有贪嗔痴，所以是心里的毛病没有了，心病，心病就是贪嗔痴。生病就是生理的病，生理的病就是老病死，在生理的毛病啊，就是年纪老，哪一个也免不掉年纪老了啊，年纪生老了就会生病啊，生病时间久了就死了，这是心理的病贪嗔痴，生理的病老病死。如果我们了解佛心众生心是不二的，虽然是不二，中间还隔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呢就是生理的病心理的病，要把这个病治好了，那你跟佛是不二的。我们如果能够治好了，你就做人，也就是达到圣人的境界，达到圣人的境界。不要把这个佛陀呀看成神，看成仙。说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真正佛教不拜偶像。我们供的像啊，是见贤思齐的意思，我们想向他学，并不是向他求什么，他也不能给我们什么，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求就求自己，求心之所安。我刚才讲了，佛陀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佛才有。不过我们有的是在无明黑暗给盖住了，显不出来。佛陀有的呢，他已经把这层黑纱拿开了，见到本来面目了，明心见性，就差这么一点黑点儿，在教派里叫做无明，无所明了，就是这么一点儿。我昨天讲的见思烦恼啊，无明啊，那就如果你把这个无所明了这一点黑点把它抹掉了，那光明统统现出来了。这自己呀、啊，拜佛呀，念佛呀，做功德呀，供养三宝啊，孝顺父母啊，修桥补路，这都是啊揭黑纱的一个手段。那就等于说是一个鸡蛋在鸡蛋壳里边，我们都是在鸡蛋壳里边，这个鸡蛋壳就是三界，三界的壳把我们包得死死的，透不过气来。那么经过老母鸡把这个鸡蛋这么一孵啊，经过二十几天呢，这个小鸡在里边就出来了，把这壳突破了，突破了嘛，它出了另外有种天地，出三界了。就是我们开悟之后啊，就把这个蛋壳三界的壳给它打开了，突破了三界的壳，那么所见闻的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，没有相对的形象，有相对的形象都不究竟啊，男对女，好对坏，有相对的东西啊都不究竟。应该要了解不二法门，这个不二法门就是没有两种形象相对的。什么众生是佛呀，佛是众生啊，在佛的眼光里边看呢，就没有众生，没有佛。佛的名字是我们叫的，佛并没有管我们叫众生，这点大家要搞清楚。从前苏东坡呀，苏东坡他自己说他过去是和尚啊，他说我本修行人，我本来是修行人，三世即精炼，我修了三世，即和精英来修炼，中间十一念，注意中间十一念这句话，三世啊一念都不能差，你中间失了一念了，就是朝辞百年前。苏东坡这一辈子并不如意啊，并不如法，说活了一百岁，就是百岁嘛，就是年岁大一点了，这一人生在人生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官运不通，所以讲说世人养儿希望他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他说我被聪明两个字误了一生，聪明不是智慧哦，聪明是外边入的，智慧是里边发的，不一样。智慧是看破放下，聪明呢还没有看破，正在名利上运转。有一天呢，他去到佛印禅师那里，他们两个比较有缘呢，两个人打坐，佛印禅师就问他说，苏学士，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个什么？他说我看你像一滩狗屎，像一滩狗屎啊。那么苏东坡就问的佛印禅师，他说你看我打坐像什么？他说我看你打坐像一尊佛。他心里很高兴，他这下子我占了便宜了。他回去就跟苏小妹讲，他说我今天呢，这个老和尚输给我了，我说他是狗屎，他说我是佛。他说真正输的是你。苏小妹很聪明的， 他说他心里边呢，看见哪一个都是佛，迷弟心里边是狗屎，看见旁人都是狗屎。说就说明我们心里边呢，没有众生相，都是佛相，连蠢动寒灵将来都可以成佛，我们不能杀他，不能吃他。你又想度众生，你又想吃众生，太矛盾了。所以啊，做人呢是在心里边的呀，用功夫。人类的主宰是人，不是神。各位知道，现在是民权，不是神权。神权、君权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民权，就是超之在我。我想成佛，哪个也挡不住；我想抢、劫、杀，哪个也管不了。这是人权思想，所以是我们有主宰。在南宋有一个宰相，他说行一善，做一件善事啊，就喜一行。一个人做善事就不会犯法了，不会戴手铐了啊，这一行洗掉了，这一家就平安了。如果有一万个人做善事啊，那就一万个人呢就没有刑法，国家的刑法就用不到了，那么就是一个国呀就平安了。所以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天下太平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做好事，我希望我们佛教的弟子啊担当这个责任，各个寺庙做法会也担当这个责任，弘法度众生。我昨天讲的弘法是为续佛慧命，度众生嘛是给他种福田。我想每个人都拜拜啊，他不会做坏事。他在佛前烧一支香，你叫他去抢劫，我想他不会的。他如果到寺庙里吃一餐素斋，他也不会啊去杀，杀伐太重。这个就是我们了，在宗教界里边，各个宗教，尤其新闻媒体很重要，尤其小学的老师或者幼稚园的老师，这个教师啊也很重要。我想社会安宁啊，要从这个几方面下手，互相的勉励。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边讲啊，一切宝中，人命是第一。金银琉璃车具玛瑙，在一切宝贝里边的人的生命最重要。社会不安宁，生命没有保障，这个最恐怖的。你要钱没有关系，他要你的命，这个就是很麻烦了。这个命根呢，命根一断了，来生就不知道去向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命啊，就是时了，这个时一坏啊，就不能转时成智；身体一坏呢，就不能够转色身成法身。法身呢是由色身来的，智慧啊是由命来的。所以真正你要转时成智的时候啊，这叫六根清净。六根清净在判教的是原教里边的实性位，六根互用，六根互用是实性位，出三界了。实性位的后心呢，就是初住，初住就是断无明，就是断你心里边的黑暗，就是有所得。苏东坡从前说过一句话，西湖烟雨浙江潮，西湖的风景啊很好，我想在座的也许去过的，现在一开放了，大家把这钱呢统统送到大陆上去了。那潮水，那个潮水一来呀，很高很高，据说是 无子虚的潮水，这个我都去看过，不是现在啊，从38年以后离开大陆就没有去过。我因为我过去所见的呀是美好的世界，现在再怎么好没有我从前看的好，所以我不愿意再看的这个不好的一面。说西湖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没有到啊啊，非常遗憾，有遗憾。机智归来无一物，等我去看过了，我四大名山超过了，回来之后啊，没有得到什么东西，应就是西湖烟雨浙江潮，也不过如此啊。我讲到这里啊，贡献你们一个超四大名山的一个方法。如果去过的就不谈了，没有去过的希望可以省点心态币了。在天台中啊，有五门禅啊，五门禅呢，就说我们对身喜心，我们没有办法不呼吸呀、啊。呼吸就是用身呼吸，用身呼吸，这个呼吸很长，用这个心呢，无相的心推这个无形的喜在身体里边运转，经过四大名山，经过四大菩萨，我们肚脐眼儿下边这是地大，就是地藏菩萨所住的九华山。那么你这个心推这个喜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是拜地藏菩萨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你稍稍停止一段，发愿了，再往上派走。肚脐眼往上到心口窝是水大，是水，水是南海普陀山，是观世音菩萨住的地方。那么你就到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这个心跟喜呀、啊、运转到这个地方，你就拜观音吧，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这是要用身呼吸呀、啊，这个就是天台宗的速喜观。那么心口窝再往上到喉咙，这是火，说你这喉咙啊痛啊痒啊上火了。这火呀是四川峨眉山，四川峨眉山呢是普贤菩萨的道场，那你到这个地方就不妨啊念念普贤十大愿王。这个念是很快的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念，不是敲木鱼的那念呢，这么一观想，马上十大愿望就观完了。从喉咙再往上到头顶，这是风大，中风了，感冒了，咳嗽的是风。风啊就是山西五台山呢、啊、就是文殊菩萨住的地方，那你就拜大字文殊啊，这叫地水火风，就是四大名山四大菩萨。我想你在那打坐的时间呢，不是用气哦，呼吸不是气哦，四大名山也抄了，四大菩萨也拜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妄想没有了，你不会打妄想，你抄四大名山你会打妄想吗？啊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我想我们人的身体是有机体，是小天地，不但是四大名山在里边，我想天地的一切都在我们有机体里边，因为每个人呢应该善自利用。王阳明呢有几句话，无善无恶心之体，心的本体是没有善没有恶的，说六祖大师讲 不是善，不是恶，如何是你名上座本来的面目？这个善恶呀，是互相抵消的。善念起来，恶念消去了；恶念起来，善念消下去了。不可能又善又用恶，又做好狼又做派狼，不会是这样子。那么我们说是达到那个大圆净智，达到那个坐断两头，坐断两头是空有不着。坐断两头呢，就是用念佛的方法，佛字出去，那么不出来，这个中间停止了，这就大圆净智。我们心里边不太光明，一会儿善的，一会儿恶了，一会儿善的，一会儿恶了，就等于镜子面前呢有两条线始终在那里晃，照不到你的本来面目。那么我们加强我们善念的戒定慧，同化我们恶念的贪嗔痴。贪嗔痴跟戒定慧是一体哦，是手心手背哦，铲不掉的哦，就要转转贪嗔痴为戒定慧。那么戒定慧是不是好的？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用不到，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才修戒定慧嘛，没有贪嗔痴用戒定慧干什么？就等于说是我们正涅槃啊，有余涅槃无余涅槃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坐这个戒定慧的船到了彼岸，因为这个船对我们有功劳，我舍不得下船，这有余胜。如果我们坐戒定慧的船从此难到彼难，到了彼难了，把这船丢开了，上了难了，这叫无余涅槃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对治的法门呢，是用戒定慧对治贪嗔痴的。如果你没有贪嗔痴啊，戒定慧就用不到了。就等于我们国家的法律啊，就是因为有犯法的，如果大家都不犯法，这个法律也没有用了。所以是啊，用这个善恶都把它断掉了，恶念没有了，善念也没有断掉了，这个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中间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一点痕迹都没有，佛光普照啊，天下为公，中间有一条线都不行。到这时候连佛都不能念了，念佛就因为我们不究竟嘛，所以念佛嘛，念佛的人呢应该是不起心动念便罢，起心动念你就把这个心念呢集中在你所要去的目的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你种一朵莲花，这个莲花是化生不是胎生，莲花化生是比较清净的，胎生是扎眼的。你看一看你这朵莲花是大呀是小，如果你念佛念到究竟的时候啊，这套莲花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大，那么你要将来去的时候啊，你的身体跟这个莲花一样大，这叫法身的境界。那么你经常这么想啊，就是转生成熟，转熟成生，三途六道我不想了，贪嗔痴没有了嘛，那么我极乐世界没有去过，但是我天天在想要去。等到你有那么一天的寿终的时间呢，不被旁人助念，你自己自言而言就会去了。如果你平常用功没有这种功夫啊，助念很不容易得到机缘。也许你要想请人助念的，大家没有空，也许有空了，那么给你念佛的这个师父啊，你平常跟他没有缘，你临死的时间呢，他在你耳朵旁边呢嘀嘀咕咕，你气得不得了，你平常根本更不想见他，临死的时候他又来了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这是冤家路窄吗？说干脆靠自力，但念佛是靠他力，靠他力是靠你的愿力，发愿啊。那么靠自己的力量念佛，靠你发愿的力量往生西方，我想有把握。
你随时想到你将来的去处，我们现在都不是究竟了，都是做客，都是做客，每个人都要死嘛，死了你什么都要丢了嘛，都要丢下嘛，等于做客一样。所以是没有善没有呢是心之本体，有善有呢呢是意之动，这是王阳明讲的，你有善一会儿善一会儿呢是心意在动，知善知呢是良知，你知道这是善，知道这是呢，这是你的良知良能，良知良能，为善去恶是格物，你光做善事不做坏事，这是格物，这是王阳明讲的，他这个道理跟我们佛教的思想啊很接近，这是做人的条件，要学佛的条件也应该是这样子。我们常常讲心就是佛，平常心就是道，什么叫道啊，心就是佛，离开心哪里还有佛呀，那么你平常心不要一日饱啊十日寒呢、啊、这不是平常心了，经常保持正常。所以讲啊圣人叫你呀、啊、安命，不必强求，要认命，佛陀叫你呀、啊、随缘，不允许你打妄想，过去的不讲，未来的不想，现在的随缘建筑在因果上，随缘是随缘，错了因果不干。我想这是佛陀的讲随缘的精神，圣人叫我们安命呢，那么不必强求，你命中有的他自然会到，没有的你求也求不到。从前有个陆游陆放翁啊，还有两句话，君能洗尽世间念，说你要能够把世间的这个妄念洗掉，何处楼台不月明，到处楼台这个月亮都照得到，这个妄念不容易洗呀、啊、把妄念洗了就不打妄想，就是不容易了。从前的在太平寺的时候啊，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抚抚琴做做诗啊，写写字画画画啊，看看花，如今一切皆变了啊，现在变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个生活呀使令我们呢环境不正常，如果你要看破淡泊，我想也不会啊受多大的影响。做人呢不可以啊作秀，作秀的名词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空夸不实，说空话是光说不练，这个是最耻辱的，不要经常作秀说一些个空话，也不要求名利啊。那么你要求名利啊，就是宣传造势打知名度啊，造成你的这个势力，这是求名利，求骇世听闻，那就说明啊就是标新立异，总弄点新花样。我想现在大家的一般人呢都是标新立异的多，我记得从前那个唱黄梅调的那个叫凌波呀，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，到台北来呀、啊、那简直轰动得不得了啊，这个报纸说这是风云城，这简直疯狂了，现在凌波再来大家就无所谓了，就是这个疯狂是一阵风， 你要造出这个标新立异啊，大家取之要务，不长久的，经不起考验的。学佛呢，要从现实生活上着手，就是现实生活人生上下手。所以是仰止为佛陀，完成在人格啊。我们所敬仰的是佛陀，他是伟人啊。你要想完成啊，在乎你做人要有格，做人要没有格啊，呼天呼地呀、啊，做人都不够，还想成佛吗？还想求功德吗？还想求佛菩萨保护你吗？不可能啊！我们做人也有三个条件，就是哲学的修养。哲学是讲修养，说穷理尽性，穷诸法之理，达到你的本性啊。那么经得起呀、啊、风吹草动。要学科学的知识，科学的知识有条理，有系统，能够启发你内在的良知，要有兵学的战斗。佛弟子啊，要有战斗的精神，善与恶斗，子观与昏散二障来斗。这个斗啊，也不是说你用意气。我记得曾国藩呢有这么一句话，打仗不慌不忙，先求稳当，再求变化，做事无声无秀。你做了事不要敲锣打鼓，无声无秀的。那么既要简洁又要精到，简单明了。我想啊，兵学的知识是这样，不可能一步登天，也不可能啊马上就成佛。你成的什么佛？释迦牟尼佛三七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，没有天然的蜜蕾，自然的释迦佛菩萨都是在苦中出来的。佛的师父是苦地，是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拿我们现在的伟人也好，大学问家也好，哪一个不是从苦里面出来的？有几个是继承祖产而发达的？都是从啊点点滴滴的苦中出来的。那么继承祖产呢、啊，那个保不住，很快就叫你破坏了。如果自己经过苦里边出来的，赚来的钱不容易，能够啊守得住。所以世人皆从忙里老，世间的人呢、啊、都是从忙里边老了。如果心里边不忙啊，我想你老的没有那么快。身体忙没有关系，就怕心里忙。心里忙，这个妄想多，妄想多呀，头发容易白；妄想多呀，发白面皱。啊，说世人皆从忙里老，几人肯向死前修？有几个人肯在你死以前修行？都是临时抱佛脚，临时抱佛脚都抱不住了。在你死以前，没有死以前，你要做点功德吗？要修行吗？那么一般人都是看得破，就是引不过这个名利当头啊，我看破了。没有名利的时候啊，说大话，我看破了。但是名利一来呀、啊，引不住了啊。那么就说是想得到，做不到。我想是想到了，但是做没有那个精神，没有那个勇气。我想我们做人的修学佛法的这个毛病啊，是在此。
我们寺庙里边呢都供的有关公像，叫切兰菩萨像。关公啊是天台智义大师的皈依弟子，所以到的供到庙里边呢做护法切兰，就是在藏经里边有记载。关公被这个吕蒙所害，把头砍下来了，成天在空中喊呢，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，他死不瞑目。有这个普净长老是他的同乡，这个有缘就听见了，没有缘听不见。他是关公啊，你这么喊呢、啊、太辛苦了吧，爬人杀你一个头你放不下，是还我头来。你当年呢过五关斩六将，你杀了多少头，你还了没有？就是一句话把他喊破了，不再喊了。滕王阁序里边有一个王勃小孩子做滕王阁，里边有两句话很好的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那么他这个滕王阁序做完了，他就坐船到交趾国，交趾国就现在的云南找他父亲，他父亲在云南做县令，走到路上啊，这个船翻了，把他淹死了，淹死他在空中也是这么叫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就等于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啊，有得意的事情或者有失意的事情，眼不瞑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也碰到普净长老了，说王勃你这两句话并不好哎，我给你改一改，落霞与这个与啊是个虚字，应该把它勾掉，秋水共这个共也是个虚字，应该得勾掉。说落霞孤鹜齐飞，秋水黄天异色。那么后来他知道这两句话不究竟了，所以他也不再喊了。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呢都有得意之作，都有失意的事情啊，总是念念不忘。打坐的时候啊，也是在那想啊，想当年怎么样怎么样，尤其年纪老的最高兴讲当年了，没有用啊。你讲当年事过境迁，你讲它没有多大的作用。所以是怀深，佛教里边有个怀深禅师啊，他说了几句话，莫说他人短语长，真正用功的就是害在嘴上了。身体啊，杀道人对象不好找，心里边贪嗔痴达不到那个境界，主要在嘴上，妄语两舌，讷口绮语，这个嘴造业最容易了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伤邦。所以他讲，莫说他人短语长，说来说去自招殃，要能闭口伸长舌，便是修行第一方。你闭起嘴来，不必挂个牌子止语了，你不讲话，不讲是非就好了，这就是修行的第一个方法。一个王南石啊，也有几句话，他说呀，鸡来吃饭啊，八度药的时候就吃饭，困来眠，你要想睡觉你就睡觉，知耻修行是宣又宣，这就平常心了。说从前庞居士也是这样子，庞居士啊，他把他的家财都散掉了，带他的太太，带他的儿子，带他的女儿去到山上去用功，自经自食，所以他们没有事情啊，就是围炉闲话，在这个火炉旁边呢谈话。他说难难难，石斛子马磨上磨，用功太难了，用实弹的芝麻在磨上把它磨出油来啊， 很不容易，这十户字嘛，莫上莫。他的太太说意意意，说不难呢，就我看的不难呢。百草头上主思意，花草都是袭来大意，看你认识不认识。这个他的女儿叫林兆女，他说你们二老不要争了，据我来看呢，饿来就加崩，困了就睡觉，说他的功夫就最高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庞居士就告诉他女儿说，日正当中的时候你来告诉我，那就说明他要走了。他的女孩子一想啊、哦，你要走了，你要先走，这女孩子回到房子里就坐在那死了。但是生死很自由了，说来说去就很自由了。那么后来越等越不来叫，他一看哦，他死了。后来他的哥哥在地下种田了，等他妹妹死了，把这个锄头这么一煮也死了。到末了还剩个庞居士没有死。所以啊，在生死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说来说去啊，就是解脱了。当年岳飞被秦桧呀、害死在风波亭，在杭州，十二道金牌叫他进京，把他军权拨下来。到了金山寺啊，有个道月禅师就给他说了四句话：岁比不足，就是十二月不到三十一号，叫岁比不足，差一两天呢。岁比不足，谨访天窟，奉下两点儿，讲人害毒。当时他不懂啊，这种这个不能够讲的太明显，这个泄露天机啊，眼睛会瞎的。他仅仅说这么几句话，后来到十二月三十号，把他勒死了。那个时候正在下雨，说岁比不足，谨访天窟，奉下两点，奉供奉的奉，下边加两点就是秦桧的秦，讲你害毒。说当时啊，他说我悔不当初听道月禅师的话，如果我听他的话呢，没有今天了。那么秦桧就派人来说他临死的时间说了什么话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：悔不听道月禅师的话啊！他说还有个道月禅师抓来见我。这个道月禅师这么一想不得了啊，就派一个大将来抓道月禅师，说何力自南来，这个何力啊，从南方来，我向西方走，我就向西边走了，不是法力大，几乎落人手，不是我的法力大呀，急急呼呼叫他给抓去了。那么这个就说明啊，道月禅师啊，对这个生死啊得自在，说死就死啊，就是我们的生死不足惧，看我们呢自在不自在。如果自在的话呢，那就生死就了了嘛，来去自如了。在经里面讲，佛陀跟窝囊说啊，你这一生尽管做好事，不必考虑来生如何。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影响，只顾经云，不问收获。问问你是不是完全做好事，我完全是福利群生，那么来生当然不会坏了。关公做考官要当城隍也经过考试啊，这个考试的人呢说了两句话：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你是有心做好事，就是沽名钓誉的做好事，虽然是做好事啊，
得不到赏你，不赏你，在冥冥之中啊，他不鼓励你这样子做。我们佛教讲这个应该是无相布施，做好事不住相，无心为恶，你做了坏事无心的啊，做了坏事了，做错了，无心为恶，虽然是恶事呀，不罚你，因为你没有心。这个就说明有心无心。我想这个道理啊，说出来啊，大家会体会到。从前呢，密云禅师他一个法子啊，叫做海明禅师，在四川成都啊一个庙里边，在城里边，张献忠啊带兵打到成都，下命令攻进城去，放假三天，叫你们杀呀、人呐、抢啊、夺呀，随便。我想这个命令一下，这个信兵就拼命的攻了，那么里边就没办法抵抗，就请这个海明禅师出来啊，他用佛法的关系啊，能不能说一说。张献忠啊一看，哎呦，出了一个老和尚，说你是不是做说客了？他说是的，因为城里边老百姓是无辜的，跟你打仗的不是老百姓，希望你进城啊不要乱杀啊。他这可以啊，这个简单的，只要你吃猪肉，给我吃二斤猪肉下去，我进城就不杀。各位想想他吃不吃啊？他要吃。有没有罪？有罪，你吃了肉当然是有罪了，要还报啊。但是这种因果的关系呢，是心安理得。说戒律里边呢，有这个大乘戒、小乘戒，有开遮吃饭的，这个道理很多了。那么因果是有的，你为了度众生破戒啊，那么你要还报啊，我想还有情可原的了。还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法师到我们中国来，叫雪公，就是天刚亮的那个小公啊。他赶不上庙了，在破房子里啊打坐，晚上下雨，渴得不得了。他一发现旁边呢有一滩水，一滩水，他就把这水拿起来喝，解渴了。第二天天一亮啊，装水的这个东西是骷髅，骷髅头。拿我们现在想起来，如果拿骷髅头的水这一喝，现在不会吐吗？所以他当时啊就有点觉悟，说一心无生，万法无咎。你心里边不生，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玻璃杯啊，是瓷杯啊，什么金银铜铁杯啊，啊，也是骷髅杯啊，你一心不去起分别，这个万法没有毛病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六根的毛病不是六尘的毛病，六尘没有找你啊，是六根找六尘，眼耳鼻舌身意找色声香味触法。说如果我们心安理得啊，所以是在入定啊，是正定八正道禅定的功夫啊，要叫你，我昨天跟各位讲呢，要参呢，参禅。有一个开悟了，他说我开悟了，他说我想起来了，某某人呢从前买我的豆腐还没有还钱，我现在一打坐想起来他还欠我的钱。这就说明啊，你参禅的时间呢，就是想你过去的恩恩怨怨的，这个错的，不是正定。要正定的话呢，根本呢恩怨是非呀一扫空，这个定你才能定得住。所以寒山大师讲啊，这寒山就是
四大士那个寒山，不是寒山拾得那个寒山。他说法身无体，法身、道身、应身有三身，法身是没有体的，以慈悲为体。菩萨没有心，以众生为心。我们佛经里边讲，常常讲三身，说经里边讲是非真非假，也是这样子讲，也有在《金刚经》里也有这种话，疏过是苏东坡的儿子，说问这个苏东坡说经里边的话是真话呢是预言，预言是假话，他说也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，看你的知见如何。我们念经也是这样子，不要认真，当然也不是假的也不是真的，这非真非假，看你的知见，如果你的知见正，假话就变成真话，知见不正，真话也变成假话。所以是在这个法身就如同啊空中的月亮，报身呢如同这个月亮的光，应化身呢如同水里边的月亮，水里的月亮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，你说它是假，明明有一个月光在那里边，你说它是真你捞不到。我想我们人生啊也是非真非假的，我想不要认真啊，非真非假，你说的你说你是真你死不死啊，要真身，真我就不死，假我就是死，就有生灭了啊。你说是假，我们就是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。人生啊学佛呀并不影响你的工作，也并不影响你读书，那么你读书也好工作也好，你心地清净，不被这一些个杂眼污啊给掩掉，我想你的工作一定做得很好，而且你的书啊也应该读得很好，就是一切唯心造，生西方也好生东方也好，说东西是假名，生东方也是假名，生西方也是假名。哎，如果我们真正到那个究竟地方，没有东南西北。所以是《楞严经》里讲，因方故迷，因为你有了方向了，所以你迷了，你方向走错了。如果我们是大圆镜自四方八面不出于我心里边这么一点，根本就无所迷悟，因为我们有方向。所以《楞严经》的比喻如同一个标杆，你站在东边，这个标杆就在西边，如果你要站在西边，这个标杆就在东边，根本就没有东南西北，是我们主动的分别有方向，就是佛道风源左右通。如果你要研究佛学，研究佛道风道根本呢，左也通右也通，如果你达不到根本，左转也不对右转也不对，如果你要印证到大圆镜智了，根本就没有方，因方而故迷。所以是法身的境界是我们本体，道身的境界是我们的智慧，应身的境界是我们的因缘。所以应身讲缘，我跟你有缘没有缘，有缘在现，无缘不应。智慧就是报身，报身呢、啊、我想哪一个都不承认我没有智慧，有智慧啊，这是智慧是报，智慧有大有小。法身呢是我们本体，非善非恶的本体。所以是、啊、最后啊奉劝各位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以念佛为稳当，无论你做什么功德，以布施为先。跟大家结缘舍财啊，那么修行啊以念佛为稳当。
禅宗历代的高僧啊，都是有念佛往生的。说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啊，我的讲的时间呢稍稍多一点，打各位的闲岔。我们现在啊，还是合起掌来做个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要有见闻者，
要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
各位啊，应该是悲心增上，爱心增上，能够把社会啊叫它和乐，国家呀应该是强壮，老百姓啊个个都是吉祥啊。谢谢各位。